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第20课，决心在此谢谢您选择和我们一起学习。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宗教道德的堕落，黑暗时代的忠诚。来，我们准备听路德记的介绍。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路德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刻里面能够通过路德记有机会看见，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你的灵依然感动一些人，能够在世上彰显出你的爱的光辉。求你让我们学习路德和波阿斯的品格，把你的品格当中的恩慈与忠实传递给一切需要你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德记的介绍。首先，关于本书的书名，本书的书名是来自他的主角之一的名字路德。他是一名年轻的摩押妇人，是大卫的曾祖母，也是耶稣的先祖。论血统，他是一个外邦人；论信仰，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圣经中以妇女的名字命名的书卷只有两卷，一个就是路德记，另一个是以斯帖记。因此路德也是圣经当中给予妇女人物的生平数据最多的人物之一。如果说玛利亚是新约当中最主要的妇女人物，那么路德就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主要的妇女人物。路德这个名字的发音与希伯来文的友谊相近，他所彰显出来的恩慈与忠贞的品格，使得以后在西方文字当中以路德这个字 Ruth 来代表恩慈，而缺乏路德 Ruthless 代表无情无义的意思。关于本书的时代背景，本书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记的时代，就是说在公元前1380到1050年之间。士师记描述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在宗教上和道德上都很堕落的时代，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而因为神对以色列民的管教，当时常常会遇到外来民族的逼迫，或者是内部的国家分裂。路德记所反映的这段时期是以色列与摩押之间所有的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所以一定不是发生在士师记三章讲的以户做士师的那时候受摩押人欺压的那一段。事实上，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所给的数据来认真的推算的话，大卫作王是公元前1011年，那时他30岁，那么他出生在公元前1040年左右。因为他是他的父亲耶西最小的儿子，耶西那个时候如果算60岁的话，那么耶西的父亲俄贝德，就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孩子，算是40岁生耶西，那么加上100年，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公元前大概1140年左右。那时候是基甸在做士师的时候。如果我们记得在士师记6章的1到6节讲过，在基甸做士师之前，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等外邦人7年的欺压，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这里所讲的情况 就很像是路德记一章一节讲的，当事实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因此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摩押地去逃荒。所以尽管不能十分确定，但是这事发生在基甸做事师的初期，是一个相当可能的情况。路德记讲的不是大范围的国家和民族的情况，而是小范围的以色列人的家庭生活。这一段与撒母耳记上的一到二章讲述撒母耳的父母的那一段，让我们可以窥见以色列人在那时的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士师记所描述的一片黑暗的背景之下，路德记记述了在人们心中还残余的一些良心和美善，表明了无论一个时代多么黑暗，全民族多么的堕落，神总是让一些真正有信心的渔民被保留下来，成为黑暗时代当中的光芒。关于本书的作者和著作日期，本书的作者没有署名，犹太人的传统说这是撒母耳写的，但是根据本书的希伯来文文体来看，它最可能的是以色列人联合王国时期，就是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所写。关于本书的主题与思想，本书的重点是表现路德对孤苦伶仃的拿俄米那种无私的挚爱，以及波阿斯对这两个寡妇所给予的恩慈，他们这种无私的舍己的爱成全了神的律法，也反映出神的爱，也就是说他们的作为同时也是神的作为，他们的生命反映出神留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在地上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蒙神祝福的，也是代表神给他人赐福的。本书让路德一个摩押人，一个女子，一个外邦人，来表现出一个真以色列人所应该拥有的品格，一方面是讽刺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另外一方面彰显出一个神的永恒的心意，也就是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根本上不是在乎血统或身世，而是在于是否信服真道，并且活出真道来。这位摩押人在大卫的身世中的地位，说明将来神的国度将覆盖万国，并说明神的国是神彰显他的恩慈的渠道和工具，然而神国的子民必须也活出这样的恩慈与怜悯来，像波阿斯和路德那样，这样神的国度才能够延续。路德的另一个后裔耶稣基督将通过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爱，使信他的人生命得改变，从而真正建立神的这个国度。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路德记》是一篇写作技艺十分精湛的希伯来文短篇故事，在希伯来文的叙述文体当中堪称瑰宝。全书分为四个大部分，有奇妙的对称的布局，前面两个部分是讲拿俄米的空空，后面两个部分讲的是拿俄米的满满。全书就是拿俄米如何在路德的忠心和波阿斯的恩赐之下，从空空转为满满。四个部分的开头总是指明这一部分故事发展的方向，而结尾则为下一段铺路。其中还有几个强烈的对比来增加文章的特色，比如拿俄米的名字的意思是甜甜，他却说应该叫他为苦苦。他以前出犹大的时候是满满，现在回来的时候是空空。波阿斯如何通过祝福活人来祝福死人，而且本书的男女主角都各有一个配角来做衬托，路德有一个俄尔巴，而波阿斯有一位无名的近亲。全书不光给人点明主题，而且也给予深切的美的享受。下面我们将按照手册上看一下结构与主要部分。路德记讲的是在不敬虔时代中的敬虔行为，全书一共四章，有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二章，主题是路德的决定，下定决心， 第二个主要部分是3到4章，内容是路德的请求，接受回报。在第一部分里讲了，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中遭遇饥荒，迁往摩押地，拿俄米丧夫失子，俄尔巴留在摩押，路德随拿俄米回到以色列，路德在瓜斯的田里拾麦穗。第二个部分讲了拿俄米的建议，路德求波阿斯为他代赎，波阿斯娶路德，生子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全书的主要人物是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关键词汇是至亲代赎者和贤德的女子。全书的主题是黑暗的士师时代之光。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2章，主题是路德的决定，下定决心。路德记讲的是一位贤德的女子的事情，她在那毫无信义可言的士师时代却有着耿耿忠心。此书的故事与士师记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遭遇大饥荒，有个名叫以利米勒的以色列人和妻子拿俄米带着儿子往摩押地去逃荒，在他死后，两个儿子各娶了一个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后来这两个儿子也死了。拿俄米决定返回故乡迦南，他向两个儿媳提出，他们最好还是留在自己的同胞当中。俄尔巴留在了摩押，而路德却因对这个家庭的爱和牺牲，甘愿离开自己的家人，与婆婆一起去迦南。为了婆媳俩的生计，路德到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以色列人田地里拾麦穗。波阿斯原是以利米勒的亲属，他注意到了路德，处处看顾他。拿俄米叮嘱路德，只要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因为他是一个可代赎的亲属，路德就遵命而行。下面我们将参考本书图表中的分段来过一遍这一部分经文。第一章的1到5节是全书的引子，描绘出全书事件所发生的背景。1章1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我们在前面讲了，根据对于全书结尾的家谱的推算，这次饥荒很可能就是指在底波拉做士师的40年平安之后，在基甸做士师的40年平安之前，当中那7年以色列受米甸人的迫害，以至于十分穷困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1174到1167年之间。1章1节还讲，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伯利恒这个字的意思是粮仓，在这个称为粮仓的显然是十分肥沃的土地上都出现了饥荒，以至于人需要全家去逃荒，说明当时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困苦。第二节说，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是我王，说明他家的传统是认识神的。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甜，说明他的性格是很美好的。马伦的意思是孱弱，可能他是在饥荒中生的孩子，身体不好。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以法他是伯利恒周围的地区的名字，与以法莲族无关，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人。第3节和第4节描述了拿俄米是如何从满满到被掏得空空的过程，从这个文字的语调就可以看出来。第3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只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只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知道在古代，妇女的地位是从属于男人的，未嫁从父，出嫁从夫，丧夫从子。一个寡妇的命运已经够悲惨的了，如果年轻她还可以再嫁，如果年老就只能依靠儿子，但是如果连儿子也没有，那就真的是绝望了。在拿俄米的情况下，她的岁数已经大了，不可能再嫁，她没有儿子了，剩下两个儿媳，可是他们都是外邦人，而且也都没有生儿育女，所以说拿俄米的生命到这时已经被掏得空空是非常准确的。 注意，有些人说拿俄米这样悲惨的命运，原因是在于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没有信靠神，留在以色列本地，又让自己的儿子娶摩押族的外邦女人所带来的后果。这样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考虑一下，在饥荒的时候，一个人要想保护他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被饿死，因此搬家到一个有饭吃的地方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和雅各都曾因为饥荒的缘故而搬家，对此神也并没有表示过不喜悦。当然现在以色列是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可是当全国普遍的属灵状况的低下造成神对全民族的管教的时候，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而且律法并没有禁止娶摩押的女人为妻，只是规定摩押人的后裔世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原因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摩押人对以色列人不和善，请了巴兰来诅咒他们。然而这个规矩在大卫王身上被打破了，他是一个摩押人路德的四代的子孙，然而他不光是入了耶和华的会，还是最合神心意的人。显然这条律法因着一个摩押人路德对以色列人拿俄米的和善而被改变了。在第一章的六到十八节是讲的路德的决定。六节说，他就是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媳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从时间上，这大概是指当基甸平定了米甸人的压迫之后，以色列又可以开始正常的农业生活，人民又可以有饭吃，伯利恒这个粮仓又再度被装满。而从神学上讲，这里明显表示耶和华掌管世事。从文学结构上讲，这是本书中从空空变为满满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空空的拿俄米决定要回到那再度变得满满的应许之地去。在一开始，拿俄米是要和两个儿媳一起去的，然而就在他们开始上路的时候，拿俄米决定再次劝他的两个儿媳回自己的父家，这是真心的为着他们的好。在八到十节，拿俄米首先称赞了两个儿媳对他自己和对于已经死去的以利米勒、马伦和基连都曾经恩待和服侍，并不是因为不满意才赶他们两个走。如果拿俄米是真的在为自己着想，他就应该尽量去缠住这两个儿媳了，但他实在是在为这两个儿媳着想，因为回到犹大地区，这两个人在那里就是外邦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夫家。在古代，一个没有儿女的年轻寡妇最自然的去处就是回到父亲的家里去。这两个儿媳以前与婆婆的关系显然都很好，他们在心里都一样的舍不得拿俄米，于是都哭着说我们不走，因为他们都知道拿俄米如果没了他们，前途就只能是做乞丐。在十一节到十三节，拿俄米继续劝他的儿媳们，拿俄米称他的儿媳们为女儿们，表明他们本来有很好的关系。下面他暗示到了，虽然以色列有弟弟娶嫂为兄立后的法律，但这在他们身上却不能适用，因为拿俄米已经年纪老迈，不可能再嫁人再生孩子，就算是他今天就能再生出两个儿子来，这两个儿媳也不可能再等很多年等他们长大。拿俄米给了双重的确据，又三次喊我女儿们呐，表明他的心是为他们在愁苦，而不是在为自己。在这个美丽的故事里面，人人似乎都在为他人着想，尽管自己也不是在考虑的范围之外。拿俄米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是他的相信耶和华掌管世间一切事物的神学的直接表现，并不见得是对于神的埋怨。十四节说，两个儿媳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俄尔巴与路德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是一样舍不得拿俄米，不同的是俄尔巴接受了拿俄米的为儿媳着想的合理的论点。 而路德却不可能从脑子里除去为拿俄米着想的那些思想。十五节，拿俄米再次劝路德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他是说俄尔巴的选择是一个对他来说最合理的选择，你若跟着我是到一个外国去，那里的人拜不同的神，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对你来说不是最有利的。但是路德做出个人选择的标准并不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个，而是在考虑那个最有需要的人，就是他的婆母拿俄米。16到18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一段著名的启示是一段忠信和诚实的表白。路德把自己完全委身给服侍拿俄米，并且以拿俄米的神的名来启示，表明自己已经转信拿俄米的神。他这样做对自己完全是无利可图，完全是出于要分担拿俄米的孤苦。这个选择并不是最合理的，然而却是一个最伟大、无私和高贵的选择。路德的这个不合理的选择成了神祝福他并通过他祝福拿俄米的开端。第一章的19到22节既可以跟第一章算作一个一群，也可以跟第二章。当二人同行到了伯利恒的时候，那里认识拿俄米的人都大吃一惊，说，啊，这不是拿俄米吗？显然多年不见，他的外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可能是邻舍当中最美丽可爱的少女，如今却成了头发花白的中年寡妇。拿俄米接着点明了本书的主题，他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苦的意思，因为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22节就引入了下一章，说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概是阳历的3月底4月初。第二四月初讲的是路德的决心，2章1节点明了这一章以后故事的发展，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而第二节说，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显然这一章将和波阿斯搭上关系，而波阿斯是一个财主，能够照顾这两个寡妇的生活，而且他是以利米勒的亲族。而继续把路德称为摩押女子，强调了他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是一个很容易受人欺负的人，然而他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决心要去供养自己的婆母。拾麦穗是穷苦人帮补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以色列的律法规定在收割的时候必须要留一些，据拉比们估计大概1/6麦穗让穷苦人来拾。以色列人收割时的次序是这样的，他们先由男人割麦子，然后由女人打捆，然后穷人才去拾麦穗，打的捆将运到打谷场去打谷，有的时候是用牛来踹，有的时候是用车来压，然后是扬肠让风把糠和粮食分开，最后则是装袋子和储藏。经文第三节说，路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这个恰巧恐怕不是幸运，而是神的安排，因为波阿斯一到田间来就注意上了他。他问那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回答是，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她的特殊的身份显然在当时是人尽皆知，而且说她工作的很勤奋，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显然波阿斯是被路德对拿俄米的这种无私的爱所感动，就去直接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他称路德为女儿，说明他们之间有较大的年龄差距。如果路德当时是20多岁的话，那么布阿斯可能是50-60岁了。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布阿斯的回答是，你向你的婆婆所行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你既然投靠到我们的神耶和华的翅膀就是保护之下，他一定会照顾你，我也愿意做神照顾你的一个工具。布阿斯也是一个把信靠神和做自己该做的事结合成为一体的人。布阿斯在吃饭的时候特别叫路德来一起吃，叫他把饼蘸在醋里面，意思就是说有一点味儿，而路德呢则把吃剩了的专门收起来留给婆母。布阿斯甚至吩咐自己的仆人们说，他就是在捆中抽取麦穗也要让他去。当那一天结束的时候，路德拾了一个依法的大麦，相当于22公升，从一个拾麦穗的人角度来看，这是极大的收获。他回家不光把拾的麦穗给婆婆，而且把带来的食物也给婆婆。婆婆呢则对他是问题一大堆，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当路德告诉他是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的时候，拿厄米马上就祝福神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神通过波阿斯祝福这些活人来恩待了那些死人。拿厄米又补充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希伯来文的同一个词也被翻作报血仇者或至亲救赎者，是那些有责任娶至近的亲属的寡妇为之立后的。当路德再加上一句说，布阿斯特别要他紧跟着他的仆人去拾麦穗，实际上是跟着那些在男仆后面打捆的使女们，拿厄米马上就建议他一定要只到布阿斯的田里去。他的心里面已经开始在为路德盘算未来了。这样一位专心为他人打算的路德，有了他人专心为他打算。第二章的结尾说，时间延续到了收小麦的时候，就是阳历的5月份。从3章1节开始就进入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第二个主要部分是3到4章，主题是路德的请求接受回报。拿厄米给路德出主意，教他去求布阿斯这位至近的亲属为他代赎并娶他，路德便如此行。等到一个更近的亲属放弃了代赎寡妇路德的权利以后，布阿斯便为他代赎并娶他为妻。代赎亲属以利米勒的田地就等于买下了他的王子马伦的继承权，也就有义务娶马伦的遗孀路德为妻，以延续这一家的名。神祝福路德的忠心，也祝福他和布阿斯的婚姻。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俄贝德，俄贝德又生了耶西，而耶西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父亲。下面我们参考本书图表的分段来分析这一段经文。第三章所讲的可以叫路德的请求。首先第三章一开始，拿厄米建议路德去沐浴抹膏，换上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新娘，到打肠的地方看准布阿斯所睡觉的地方，躺在他的脚底下，掀起他的衣襟盖自己，这些都是非常大胆的求婚的行动。但是我们记住，这不是路德自己在大胆的行动，而是因拿厄米为自己的儿媳的未来着想，而路德只是遵命行事。拿厄米的命令是出于为路德着想，而路德的遵命是出于为拿厄米着想，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美。当波阿斯在半夜发现自己脚下躺着一个女人的时候，就问你是谁，回答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近的亲属。这里衣襟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当初波阿斯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翅膀是同一个字。布阿斯当初应许了，你投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翅膀就是保护之下，他会照顾你，我也愿意尽我的职责。 这里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求你娶我为妻。不过原因是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你是一个合格的至亲代属者，你可以尽你的义务，让你成为耶和华神祝福我和我的婆母的渠道。波阿斯的回答是，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是在夸奖路德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贤德，因为他年轻貌美，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的爱他的男人，无论是贫富他都有可能，然而他没有去跟从，而选择了波阿斯这个年纪大的人，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自己的婆母的未来，并尽自己为亡夫立后的家庭职责。波阿斯应许说，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都必照着行，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愿意娶你是因为你的贤德，你的心里的美比你外面的美更多。然而他指出来，虽然我是你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近，我愿意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则，让他先去决定是否去守他的本分，如果他愿意就由他去吧，如果他不愿意，那么我就来守我的本分。两人大概是睁着眼躺到天快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波阿斯给了路德六个簸箕的大麦，放在他的外衣里，帮他扛在肩上，让他回去见他的婆母，说你们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当路德把这一切转告给他的婆母的时候，他的婆母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第四章讲的就是路德的回报。那天早晨波阿斯到了城门就坐在那里。古代以色列的城门常常有双重的门，就像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一样，当然没有那样大，那里就相当于市政厅，城里的长老常常在那里议事，而且因为人们来来往往，也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证人。经文说，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这个恰巧再一次表现出神的安排。波阿斯就叫那人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他当时肯定不是叫的某人呐，而是叫的那人的名字，但是因为这个人所做的不配被写上圣经，所以经文的作者就故意略去他的名字。我们的作为是不是让我们配被写在神圣的历史上呢？波阿斯从本城的长老当中找了十个见证人，然后对那人说，拿俄米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你有优先权来赎那块地，你若不愿意就轮到我来赎。那人的回答是，我肯赎。因为他用的字是赎，所以很可能拿俄米卖的不是那块地，他已经不再拥有那块地了，他卖的是赎回那块地的权利。然而当波阿斯说，当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就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如果他从路德得了儿子，而这又是他唯一的子嗣，那么他所有的产业就都要属以利米勒家了。然而波阿斯也要承担的是同样的危险，这位近亲的拒绝更衬托出波阿斯对两位寡妇的恩慈，正像俄尔巴回娘家衬托出路德对拿俄米的忠诚一样。于是他们通过脱鞋的仪式来立约，由波阿斯承担代赎以利米勒家产并且娶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的职责，他们的后裔将归以利米勒的家族。当时在座的众民和长老都祝福波阿斯和路德能像以色列和拉杰利亚那样能够多子多孙，建立一个兴旺的家族。果然以后波阿斯和路德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他将做耶和华的仆人来奉养拿俄米的晚年。邻舍的妇人都对拿俄米说，这个孩子是那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有七个儿子 是以色列人头脑中的理想家庭，而路德所表现出的人间罕有的贤德，使得他的价值超过七个儿子。神对路德的后裔的祝福表现在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而耶西有八个儿子，其中有七个长到成年，而最小的那一个就是大卫王。本书的主题和目的是，路德记讲述了神怎样因着一个摩押女子，在一个毫无信义的时代，对婆母和神的忠心不渝，而借着她来延续救世主弥赛亚的谱系。本书的实用信息是，神奖赏那些忠心顺服，在不敬虔的时代里敬虔度日的人。本书里的主要教训有，友情若是奠基于爱和委身，就与血缘关系一样坚强。神保守供养那些在不敬虔的时代里坚持行得正的人。神祝福那些忠心的人，神也荣耀那些荣耀神的人。神奇妙地保全了他的救赎计划和弥赛亚的谱系。即使是在不敬虔的时代，人也可以坚持做敬虔忠心的人。相关的经文中有三处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有撒母耳记上18:1、20:12-17和20:42，讲的都是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深深喜爱大卫，和他结盟，并愿意奉他作为自己将来的主。箴言31:10-31讲的是才德的妇人，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路德作为一个外邦人的摩押女子，却在圣经里树了一个最好的才德的妇人的榜样。马太福音1:5把路德列在主耶稣的族谱里面。提多书2:11-14给我们的是与路德记相同的教训，叫我们在不敬虔的时代里面要敬虔的度日。路德记全书的特色有路德对拿俄米的忠诚，不要催我回去的启示，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至亲代属者波阿斯是新约当中的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主耶稣乃是先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至亲，然后又为人类代属。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的典范，俄贝德是波阿斯和路德之子大卫的祖父，在无信义的世界里有忠信的行为，弥赛亚的家谱。路德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再见。亲爱的天父，世上充满了像拿俄米那样从甜甜到苦苦的人，主，愿路德的忠诚和波阿斯的恩慈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让我们学会在一个无信义的世界里面能够忠信而行。愿我们的行为不像那位不知名的亲属那样不配被写在神圣的历史上，因为你救我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以他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将要到基督台前交账，我们应该谨记在心才是。在罗马书14、哥林多前书3、哥林多后书5都提到了，我们确实应该要警醒。愿神继续帮助我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